普通人其实不要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啊。比如说为什么咱们大家要谈到收入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时间单位，比如说年薪月薪，那因为时间很重要嘛。比如说50年之后一次性给你3亿，或者说现在每个月给你5万，连续给你50年只有3000万，那你选择哪个呢？
想到被动收入的形式，我能够想到几点。第一个是你如果有自己的作品专利版权，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有一些自媒体的流量，那你可能可以通过流量变现。第三个的话就是几百万的存款躺在银行里面，你能够每天都拿到这个利息。
是啊，其实被动收入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充电宝，那个其实也是有一种被动收入的。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期节目的开头音质就已经升级了。这是一期在北京三里屯 CPA 录音室录制的节目。因为之前被大家吐槽了太多次音质，所以我痛下决心决定搞一个大制作。毕竟这期选题是我非常非常关心的搞钱重头戏，税后收入。今天我没有上班，因为最近工作实在是太饱和了，连续几个月都有周末上班的情况，感觉自己的空间被压榨到了极致，所以今天请了一天调休假来检查身体。在钉钉挂了调休中有事请留言的图标之后，我就一个人去医院检查。周五的号很容易预约，一上午就检查了2个科室。做完检查之后，我又打卡附近想吃的必吃榜，排队也很快，座位不紧张，一个人就坐一个桌子。吃完之后呢，我又预约了旁边的考古博物馆，因为是周五，所以不需要抢号，非常非常的丝滑。去完之后还顺便打卡了现代文学馆。我就突然发现，享受城市的资源虽然需要一些钱，但是更多的是需要自由，因为如果你的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就压根儿没有什么功夫去享受这些免费的城市资源了。有钱有闲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身边一个良好的模板周易，他是在支付行业深耕了许多年的从业者，他做过投资，创过业，开过连锁店，目前也靠个人努力做到了年入上百万的被动收入。现在来邀请他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啊，我是周易，我是一名坚持了12年的支付人。我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一开始做了几年的信用卡行业，到同事介绍让我进入到了支付行业，从此开始打拼。中间呢也走出去过实体创业，并且有过金融的投资。这里边肯定是有过一些亏损，也有一些挣钱，都能达到大几百万的级别。非常感谢我自己的这种经历，也感谢依林妹妹的邀请。
嗯，我感觉听你描述自己的经历，就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冲劲，然后是有欲望，也是有执行力，不断的在努力让生活变好的人。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节目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你在什么时候搞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呢？以及你是如何搞到的？
我呢，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做销售。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本来就非常强的胜负欲，在当时做到全国的前列。后来转行到支付行业的话，当时呢是突破到自己的一些认知的，因为在支付行业里面头一两年就可以做到年入百万的被动收入。因为在回头看的时候呢，因为支付行业那个时候正是蓬勃发展或者说是野蛮发展的时候，那个时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
所以你算是乘到了一个风口，然后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没错啊，正好踩到了支付行业的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那个时候你多少岁？
23左右。
23就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好厉害。大概是多少年前呢？
支付行业是12年前了。
哦，那么12年前这100万能不能够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呀？
一百万当时还是不太够，但是郊区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
哦，哇，那个时候感觉100万的含金量要比现在高呀，突然又更加崇拜你了一些。
没错，当时的100万，说实话自己也有点意外。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当时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准备，我们也错失了很多，并且在当时也有一些小赔吧。因为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在有赔有挣。但是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思的，我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支付这个行业嘛，它不像普通的行业，你工作就有收入，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它是被动的，当你不工作的时候也会有收入。
所以说你其实并不是为了追求被动收入而进入了这个行业，而是本来就是做信用卡，然后转到这个行业之后发现了它有这一个特性，就坚持做下来了，而且辗转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之后发现还是这个最好。
没错，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入这个行业是很巧合的，在当时20几岁的年龄，也是刚刚毕业时间不久，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会经历和真正的社会目标，不小心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体会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被动收入的魅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过程当中呢，我也有一些其他的经验。任何一个行业干的时间久了嘛，都会有一些疲劳感，或者说枯燥感。当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感觉干这个行业干烦了，然后又出去做实体的创业，开了几家连锁店，包括几个其他的实体，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最终呢也是做的不太好。
那你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具体在哪一年做了什么样的实体行业的投资呢？
哎，说到这个，我正好是在疫情前。
这是一个不好的择时呀。
是，其中有一个培训教育机构在疫情前开的，当时已经开到第5家分校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进口的母婴店是在装修好正在进柜子的时候赶上疫情爆发。另外其他的像美容行业的小店也有开过，所以说正好赶上了口罩，正好又不太专业，所以赔了不少。
明白了，其实你想要开店是不是也是想要沿袭那个被动收入的理念，因为你不需要去那个店里面坐着，你只需要让它维持运营，就有源源不断的流水进来，结果恰好就遇上了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你的成本要不断的往外流，但是没有任何的进账，就成为了纯纯的亏损了。
没错，当时想要去开店的话，确实是想要拓宽自己的被动收入的这个渠道，但是呢我回头再来想一下，其实如果没有疫情，可能当时做的也是不太好。因为实体行业或者说其他行业，我们回头看看身边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能做到让他真正被动的，非常非常的少，极其的困难。而反观支付行业，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很轻松就拿到了以为被动收入就是这么简单的，并且呢像实体行业里边所遇到的不同的情况或者说遇到的变革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更新认知，而且线下有些商战就是非常的残酷的，你还遇到了教育行业这个的政策打压，就确实听上去就是觉得脑袋疼啊。
经历了这些以后呢，我回头发现了我身边的一些支付行业的朋友，他们也是有些人离开了支付行业出去辗转反侧，回来几年以后又回到了支付行业。
明白了，所以这个行业是有独特的魅力，也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很多次的被动收入，你能不能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被动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以及如何定义被动收入啊？
有被动收入呢其实挺爽的，其实我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但已经实现了时间自由。什么时间想休息的话完全凭自己的心情，因为我的收入不再依靠于我的劳动或者说我背后的支持，我只需要雇一两个客服维护好我已经开发好的客户就足够了。
明白了，就好像你已经把从零到一的商业模式给搭建起来了，然后你如果不想着去扩大它的话，也完全可以维持现状，然后每天醒来就是有多少多少钱的进账，然后你可以选择去卷一下，也可以选择去享受生活，去吃个好吃的餐厅啦，看个电影啦，或者是去公园逛一逛，都不用有任何的压力，也不用去听老板对你的差遣。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系统呢确实是有人来搭建，但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选择作为支付行业的一个可以理解为代理商的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套系统实际上是由国家 这个时代，包括支付公司他们来搭建出来的。当然了，就像你说的，我想卷的时候还可以卷一卷，比如说把我的被动收入再增加一个数字。
但是发现其实想要通过实体店来拓宽被动收入是比较难的，反而如果你想要继续把支付行业这块蛋糕给做大，相对来说还要容易一些。人都很难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嘛。
对，没错没错。尤其是实体行业最近几年正好是不在一个好的时机点上，反而支付行业它为什么要好一些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向楼下的商场啊、饭店或者超市去消费的时候，我们支付了10000块钱，其实商家收到的并不是10000块钱，可以简单理解为他收到的是9940元。为什么呢？因为他支付了10000块钱，扣除到他60块钱的手续费，这手续费是国家来规定的。啊，这60元的手续费是给了谁呢？就说到我们刚才的搭建的那套系统，这套系统会自动的分配，有个721原则，其中70%给了刷卡行。比如说我用信用卡，我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去刷卡，那这70%就给了招商银行，那20%呢是给了支付行业，也就是说收单机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另外还有10%给了中国银联。
所以说你每在线下店去铺设一个二维码，那你就多了一种被动收入的来源，只要这个店没有倒，你就一直可能有持续的收入。
没错没错。
哦，那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把生产资料握到自己手里的感觉了，就不是说你今天不做了那么这个钱就没有了，而是说只要这个店开着你就能够一直有长久的收益。
没错，而且这个东西非常长久。比如说依琳妹妹，你猜一下，我8年前铺设的设备到现在我依然还有被动收入。
那这个店真的很厉害呀，它也穿越了周期。
没错，这个店很厉害，而且我当时铺设的那个设备硬件也坚持了这么久。
嗯，是的，这就是硬件行业的魅力，感觉就是会比金融呀、互联网这样的行业要迭代的慢一些，然后你能够拿到手里面的果实也会更加长久一些。但是我怎么样都很难想象10000块钱收入20的这个水平能够让你实现现在年入百万的这个结果，感觉他们之间的 gap 有点大，我要赚多少个20块才能够有100万呀？
其实10000块钱我们挣不到20，因为10000块钱我们这按照721原则要按60元的20%来算，只有12块钱，刨除一些支付行业的成本，我们大概平均10000块钱能挣到10块钱左右。比你想的要少了一半。
嗯，是的。
我们靠的是大量，非常大的量。我们会打造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包括一些想要拿到被动收入的一些小伙伴跟我们加入进来，一起去创业，一起去做，共同打造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交易流水。
那我理解了，就是团队一起做事情力量比较大，然后你们又入局入得早，所以也占到了很多先机吧。
在这个团队的这个模式里边，或者说我们这套搭建的系统里面是非常科学的，让每一个层次新入行的小白，包括从事比较久的一些行业一些管理者，他们都能分到层层各自应该有的得到的那些利润嘛。按照这种情况，其实我来跟您说一下一点，妹妹，刚才我跟您说了10000块钱只能挣到10块钱，这个利润是非常少。但是这个支付行业这个总体的体量还是非常大的。在2024年的时候，据统计，在上个月我们的全国的交易量单月可以达到1.5万亿。1.5万亿按照每10000块钱挣10块钱来算的话，就是15亿的收入。所有干支付行业的人每个月来分至15亿的收入，就看个人的努力情况了。
那确实这是一个上限和天花板都比较高的市场。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多吗？
从业人还是不少的，不过最近2年有所下降，因为这个行业啊，从刚开始我说12年前的疯狂的野蛮生长，到后来的监管介入，包括一些政策调整以及创业模式的一种改变，它筛掉了一些人，一些不太坚持的人会被筛掉，反而到现在呢，进入了一个慢慢在垒高门槛的一个阶段。
明白了。然后你也慢慢的筑成了自己的护城河。
没错没错，在拥有自己的护城河的之后， 再去作业的话，反而会有一些轻松。
哎，那我其实也想问一个比较跟这个无关的话题啊，就你其实做过很多尝试，前期的时候你有在招商银行帮别人去办信用卡，做这个地推，然后也有去支付行业去搭建你的从零到一的商业模式，然后你有去开过线下店，而且线下店的门类非常非常的复杂，包括的行业也很丰富，包括了母婴教育。那么你觉得你是如何去判断这个行业值不值得深耕，以及你最后是为什么选择在现在的这个行业留下来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早期年轻人都会面临着这个选择困难，面临的那么多可选的选项，我到底要选哪个，有没有什么标准？
这个我肯定是会有建议的，但是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当我从支付行业跳出来去做实体行业投资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一把火的。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你出去做的那个实体行业不行，你要在支付行业里面深耕，我可能根本就听不进去。我呢去做了实体行业，也真正赔了钱，我就真正死心了。不然的话，我有可能现在我还心心念念想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有的时候去尝试也并不是一种错，但是一定要把握你所能承受到的那个度。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的投入成本还是要去规划一下的。那回过来头说到我为什么要回到支付行业，那很简单，就是我刚才重复了很多次的被动收入。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我可以在家睡觉睡一个月，甚至我出去旅游旅游一个月，我的收入是一分不少的到账的，而且是按时按点的到账。这才是它的最大魅力嘛。
明白了，我也好憧憬这样的生活状态。其实想到被动收入的形式，我能够想到几点。第一个是你如果有自己的作品、专利、版权，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有一些自媒体的流量，那你可能可以通过流量变现，比如说像小红书，它有些橱窗可以售卖小清单的产品。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500万或者说是几百万的存款躺在银行里面，你能够每天都拿到这个利息，感觉是非常的爽。但是好像你不需要有这个几百万也能够有每天的利息进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了。
是啊，其实被动收入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充电宝，那个其实也是有一种被动收入的，这个咱们今天就不再多展开了。刚才依琳妹妹你说的这几个点，首先还有一个房产有收入
啊，
包括有那个存款，这两点呢说实话都不太能够吸引我。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一个人手里有500万并不能够感觉到安全。但如果每天每时到时到点都会有固定的钱进账，这个时候反而会让人感到安全。
是因为通货膨胀吗？就像以前的500万觉得好多好多，可以躺平一辈子了，但是拿到现在来看，500万可能就是北上广深的大半套房子。
对对对对对，这个通货膨胀非常非常重要。它怎么说呢，在我小学的时候万元户就已经是一个神话级别的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万元户可以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到1亿的资产。但是如果你在20年前存了10000块钱到现在呢，能躺平吗？
不能，还不够一个月花的呢。
没错，10年前呢，100块钱可以买10碗牛肉面，但现在呢，100块钱最多也就能买4碗吧，已经很小的店了。那你想想啊，这100块钱从之前买10碗到现在买4碗，中间丢的6碗面去哪了？哎，到底是你的6碗面没了，还是我的6碗面没了，或者说大家的6碗面都没了，大家的都没了，对吧？那为什么大家的都没了？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通货膨胀，也就是我们的 M2， 国家广义货币量。这个事情是我感觉很可怕，因为它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你想，如果我们工作是为了生存，10年前我们挣的100块钱可以吃10碗面，打个比方嘛，可以活10天。但现在这100块钱只能活4天了，也就是说 我们即便是不是为了挣钱，不是想做想过一个很好的富人的生活，我们仅仅对只是想活着都不容易。当你想活着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做到，更别说那些富人了。他们所想的就是我这五百万一千万怎么样能够跑赢通货膨胀，这才是我们去讨论被动收入的一个初衷嘛。
嗯，明白了。而且我刚才突然又 get 到一个点，比如说我有五百万的存款躺在银行里，它可能给我的利息在这几年来看是越来越少的，它原来可能还足够每天利息支撑我一天的生活，慢慢慢慢可能就不行了。嗯，但是你们这个会随着通货膨胀，那么这个店它的流水也越来越大，比如说原来一万块钱可以卖的货现在要卖两万了，所以你们到手的这个是跟着通货膨胀一块儿涨的，这样就不会有那种被动的焦虑感。
其实现实没有那么美好。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每个月的单月交易量是1.5万亿，这是上个月的数据，在去年这个时候是2.5万亿。
那现在大家都不花钱了，
反而在钱越来越毛不值钱的时候，我们的收益和流水都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无论是开店的还是我们做支付这个行业的，或者是做投资的让自己的钱不再缩水的，这些人都要找一个出路。
嗯，明白了。这个时候就凸显了一些税后收入的重要性。
税后收入它有一个好处呢，它主要是可以相对来说跑赢通货膨胀。其实这里面要引出来一个问题，其实也会去对我们去做投资有一些帮助。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把钱存在银行，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一些利息。但是银行会把这些钱贷款贷出去，银行是要赚一些利差。那么来贷这笔款的钱是谁？
企业。
对，企业。那企业贷这笔款，他肯定不是为了仅仅支付这些利息，他肯定要挣多的钱。
嗯，他可能想要翻倍。
对对，那企业的这些产品又卖给了我们往里存钱的这些普通人。
啊、哦，这样就闭环了。
所有人都想要挣到钱，但最终呢，穷人是被收割的，或者说普通人是被收割的那一批。社会的发展或许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被动收入呢，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其他还有一些被动收入的一些点，我们也可以去深度去沟通一下，但是今天不在这里再展开了。
听你这么说，突然觉得好绝望啊，难道我的人生就要都花在打工上面了吗？我不想当青楼的头牌，想要早点赎身呀。
哦，没关系，其实我刚才讲的可能有点太严肃了。支付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一样，任何时间任何行业都有人赚钱也有人赔钱，对吧？你想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找一个护城河或者说门槛已经建立起来并且非常靠谱，在行业里面非常有口碑的上家或者说是有口碑的公司来进行投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一林妹妹，我们现在也在招兵买马呀。
哦，你来招人了来咱们播客，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建立护城河或者说建立门槛的这个时候需要吸纳非常多的人才。我们对于有韧劲儿、有真正想要赚钱有欲望心的人，我们是可以投资的。实际上他只要成为我们系统当中的一部分，他绝对不是大厂里边的一颗螺丝钉。因为他在这个系统当中，他不但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一个很普通的不重要的角色，但最终只要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都会有一份被动收入，无非是多少而已。
哦，明白了。就是说他如果现在选择进入支付行业，他有了一定的流水，他把这个马给铺设下来了，以后有一天他不想做这个了，他还是要去大厂拧螺丝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钱还是一直跟随着他的，是吗？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一朝进入支付行业就终身就是支付人。
有一种如果你赚过了快钱或者是赚过轻松的钱，就很难再回到那种辛辛苦苦搬砖然后拿着年薪月薪的日子了的感觉。
当然了，我们 所提倡的这个并不是说拿到了被动收入就躺平，我们可以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去思考我们接下来的方向，比如说思考我自己的爱好啊，思考我真正之前有过一些遗憾的东西能不能去弥补啊，或者说我用被动收入节省下来的时间陪陪家人。
我今天还在跟朋友聊，就是我跟其他两个非常想要赚钱的朋友聊我们赚钱的终局是为了什么。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终局是想要去影响更多的人，通过他的一些价值观和一些观点来改变大家，让大家能够因他受益或者说是被他改变。然后第二个朋友呢，他说他是希望赚钱之后先是去环游世界，然后第二个是获得自由，比如说去做一些投资，来一遍一遍的用市场来验证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当时就说，我如果赚到了很多钱的话，我希望当一个与世无争的小透明，我能够拥有很多不去做某件事情的权利，就比如说搬砖。所以说我感觉听下来我的这种诉求是最适合去赚一些被动收入的。
没错，但是你这种诉求可能不太容易达成。
可能要取决于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品质。
对，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个想要去影响人的那位朋友，他就很幸福啊，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金钱的，或者说他在乎金钱，但是他在不停的去影响人，在过程当中他就挣到了钱。
钱是副产品，
或者说是钱并不是他的唯一追求，在过程当中多少并不影响他的幸福感。但是你要想当一个小透明的话，这就很让人挠头了。其实我觉得要想当小透明，你的追求比刚才那位更高。
哦，是吗？
对，你想要做小透明肯定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比我们现在能够达成的还要遥远。就是我现在已经时间自由，但金钱并没有达到自由。
哦，明白，你现在也当不了小透明。
对，现在我也达不到小透明。但是要想达到小透明，在我们现有的行业里边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你看刚才你都已经提到了一些比较高的要求了，想当一个小透明，对吧？我并不是说要在这里跟大家去安利我所在的这个支付行业怎么样怎么样。支付行业只是被动收入的其中一条，你知道吗？在华尔街的那些精英，他们有一万种方法去挣钱，而我们从连听都没有听过。资本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或者说非常非常聪明的。因为我个人比较有欲望，比较研究这些金融方面的这个趋势和方法。资本它是聪明的，但是无国界的，并且也没有忠诚度的。
哦，就有点像最近我们的 A 股吸入了很多外资的就来买筹，就是因为他们不忠诚无国界。
没错，就比如说高瓴资本，还有韩国日本的一些基金也又重新回过来投到中国去开户。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能看到的。对于资本而言，它没有国界，没有忠诚。所以说我们既然要想去做一个小透明，那就不要单单的只看到支付这个行业。如果说大家对支付这个行业有兴趣，我是愿意投资一些有韧性有欲求的一些年轻人，对吧？但是如果大家还想要在其他地方领域去开创，或者说去追求真正的这个收入来源，我可能有一些建议。
请讲。
就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么多，你看钱到底是在哪儿，钱从哪儿来。很多人会说钱我知道啊，离钱最近的地方就是金融，做金融离钱最近，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金融这个行业是普通人都能做的吗？
不是，门槛非常非常高，学历可能要卷到清北复交。
对啊，学历只是一方面，另外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天赋吧，对吧？那我们就要想了，难道这些做实体店的或者做企业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达到财务自由吗？其实也是有的呀。我觉得真正钱来自于哪儿，是来自于需求。真正的钱是来自于需求，为什么呢？比如说房地产吧，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任何行业都在挣钱，对吧？没有人赔钱。另外呢，国家出了十几次调控， 想要让房价降温下来，但是结果呢，总是每一次调控之后又涨得更猛。那你再看去年和今年呢，国家很几次调控，比如说降息啊，降低首付啊，减少这个限购条件呀，房地产依然没有停止阴跌，依然没有回头，为什么？
需求被满足了，不再是一个大家的需求了。
没错呀，这个需求很重要，国家政策和媒体鼓吹的方向它是没有办法影响到真正的价值或者价格的。真正的价值和价格是一只无形的手，它来控制，这个是无形的手，就是市场需求。供大于求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在降价，供小于求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在涨价。
你说的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的一个帖子，就是说这个人他在最近大选之前通过各种方式就买了一些支持特朗普的一些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然后赚了60%的钱。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是 Buy the rumors, sell the news。就政策在推广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反而是你需要加速逃跑的时候，但你听到一些传言或者是你感受到一些在水下流动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可能是真需求，是需要你去加大筹码去 all in 的。
没错，你有一个小透明的
政治觉悟。
对，小透明的政治觉悟说明英丁妹妹将来肯定能够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标准，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希望可以吧。然后我觉得你也是特别有投资的敏感度的，因为在大概国庆之前，国庆最后一天，你就说可以考虑把一些 A 股的这些卖出去了，然后确实也就是经历了一个高点，后面就有了一波下跌，然后后来你又给我说差不多可以接回来了，然后后来它又开始涨了。前段时间你又说可以买一些比特币，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应该是可以的吧，反正比特币也涨了不少。
比特币其实在大选之前就应该入手。
嗯，明白。
因为我当时给你建议的时候也是在大选之前嘛。其实说到比特币，我还是想多讲两句。比特币它并不是一个普通大众能够真正了解和认知的一个东西，但是大家耳朵里边都快听出茧子了，谁没有听说过比特币啊？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想想身边有几个人在买比特币。
不多
不多。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呢，正恰恰证明了一个点，比特币它的升值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呢对比特币的最终认知或者说是对它的最终评判是比特币代表了自由。
哇，那这个的利益就非常高了，因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是希望能够得到自由，无论是财富自由还是时间自由还是生活方式自由，能够实现哪一个都挺好的。
不管哪个国家最开始都有封杀过比特币的经验，但是现在呢，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对比特币的不支持，依然没有影响到比特币增长了6000万倍。对啊，说回来，其实所有的东西要解决一个问题才能最终体现的价值。那钱是从哪来呢？解决人的痛点永远比解决人的爱好更挣钱。像房产在阶段性之内解决了一些人的痛点，对吧？比特币最终如果能够实现它解决人类自由的这个问题，那它最终的价值还会再翻个1000万倍。
哇，是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想要拥有自由的普通人，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入门的方法呀？
好，那普通人其实不要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比如说为什么咱们大家要谈到收入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时间单位，比如说年薪月薪。
是的，很点了。
对啊，那因为时间很重要嘛。比如说50年之后一次性给你3亿，或者说现在每个月给你5万，连续给你50年只有3000万，那你选择哪一个呢？
我选择3000万，因为我可能希望每一年都有钱花。
对呀，所以时间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3维的世界里，对吧？永远无法避开的就是时间的流逝。我们用心呢去关注时间，才能真正找到赚钱的门。那门找到了，用什么钥匙去开门呢？我认为是复利。这个其实巴菲特不是也说过吗？ 复利才是真正解决人类财富的一个问题。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真正的做到了复利，才能轻松的跑赢通胀。
什么是复利呢？
复利其实简单理解成就是我们本金会产生利息，然后呢，本金加利息再合并在一起，再去产生新的利息，如此反复。哎，对，驴打滚儿。
哦，就原来如果是每年赚几十万，那我赚到的钱就是几十乘以 n， 它是一个线性增加的。但是如果是复利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加上0.3的指数倍，这个就是一个指数型增长。相信学过数学的同学，大家都能够看到线性函数跟指数型函数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无穷大的。
但是复利为什么只有巴菲特或者少数人做到了？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因为复利呢，它在前期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缓慢，就像小学时候有一个数学题，荷叶一天增长一倍，那10天能够覆盖整面池塘，那第9天的话，荷叶能覆盖池塘的多少呢？
全部。
第九天应该是池塘的1/2嘛，对吧？你花了9天的时间，只覆盖了池塘的1/2，但最后第9到10天只有1天的时间就覆盖了池塘的全部。
嗯，好生动。可能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也都在这个1到9天的阶段。
对对对对对，是个样子。所以说，前期1到9天是最难熬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死在了第9天的晚上。
啊，好可惜呀。
当我们能达到复利的结果之后，我们能节省出来我们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或者深度理解金融知识。那这个时间呢，还可以让自己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让自己空闲的时间能有更多的自主支配权。所以说，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嘛。
是的，而且我其实在做副业的时候，也听到过不少拿到结果的人说的观点，就是你如果做的副业是跟主业非常契合的，那你就很有可能把两件事情都做得更好，因为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复利的概念，你通过你的副业加持了你的主业，然后再不断的增加这个循环。那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支付行业，关于税后收入，包括一些复利相关的东西，我们节目到这里也非常充实，差不多可以结尾了。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够再请周易给想要争取税后收入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税后收入也就是被动收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考虑的，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你想啊，如果我们只是靠工作努力去挣钱，那在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工作到老，工作到最后。
嗯，还延迟退休了。
对对对，所以说必须要考虑这个点。那怎么考虑呢？我觉得一定要关注在需求上，关注在需求上，在这个需求点上，我们给予他时间，让他去产生复利，我觉得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虽然有点大概念。当然了，如果小伙伴有对于这个支付行业感兴趣的，可以来谈一谈，我们是可以投资有理想的小伙伴。
嗯，好的。那么对周易以及支付行业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添加他的微信，我们会把他的微信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于税后收入想问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拜拜。
喜欢跟你听你的心唱片，喜欢你的脸蛋蛋不带妆点，我喜欢回家把自己塞进房间，但不喜欢我醒来你不在旁边，你像失去自己睡最甜的一杯，解除我生日的疲惫，失去自己睡一起追犯罪还在夜，由我来续费，一起去周游世界深情夜。 汽水滋润味蕾，我不贪杯那都来